两栖文明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的一个文明的直接基础。
对，
其中在两栖里面又是以希腊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啊哲学的一个更直接的源头。
希腊人长于思辨但拙于实践，罗马人跟希腊人比拙于思辨但长于实践。古希腊人在追问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共同过一种正义的生活，这是我们在今天仍然要回应的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列国志的一期，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施展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欧洲的一个很小但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国家希腊。
大家好，我是施展。不过希腊你放在欧洲也不能说很小了，因为欧洲
普遍都很小。
对，希腊放在欧洲中等规模吧。
那还是老规矩，先说一说您是什么时候去的希腊。
去希腊是2018年的二月份。
是个冬季。
对，大约在冬季。哎，不过希腊幸好我没有夏季去，因为夏季希腊超级热，就是40几度那是基本操作。之前看到有两年的新闻说夏天希腊干到了46、7度47、8度要疯了。但是我是虽然是冬季去的，但是并不冷，那个冬季的感觉放在北京的感觉大约有点像都到不了深秋，比深秋还要再暖和一点。
的确，你想它的纬度其实要比北京还是高不少的。
对，但是有大西洋暖流、地中海气候等等这一系列的，决定它的气候冬天并不那么冷。
您都去了哪些城市？
实际上只有俩城市，不过这俩城市都还是挺拽的。第一个城市 Delphi， 德尔菲。熟悉希腊史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是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整个希腊世界就是所有的那些城邦他们共同尊奉的一个神庙就是德尔菲神庙。而且苏格拉底他那句著名的就是 I know I don't know， 他说我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他之所以要说这句话也是因为德尔菲神庙的女祭司传下了一个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整个雅典最聪明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到处去找什么的。在以及古代西方哲学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认识你自己 know thyself， 这句话也是刻在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的。所以德尔菲去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颇有朝圣感的旅行，
可以说是古希腊人的精神中心，有点类似这个曲阜在中国文化的这种地位。
对对，有点类似。我是到那儿去开会，是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等，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我是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之一，这中国学者那次去了不少，包括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关心国际政治的话会知道的闫学通老师。然后结束了之后，那去了希腊的话雅典肯定要去的嘛。所以我们要从德尔菲就是自己坐大巴去到雅典。
大概距离多远？
坐车3-4个小时。而且那次我从北京飞过去落地是落在雅典机场，但是首先没有进城，首先是从雅典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就坐车直接就去德尔菲。然后那一路上坐在车上四处一望，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就跟司机说，我说那个司机是个希腊人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到这儿现场一看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希波战争波斯人赢不了，就是遍地都是山，你坐在车上往前走就是你几乎看不见平地，到处都是山，到处都是山，那波斯的那种大军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这样的一种地理空间结构，它最适合的就是一种城邦式的这种政治结构，最起码就古代来说。
那所以那一次去基本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德尔菲，一个是
雅典。
那熟悉一点西方历史的人基本都知道说两栖文明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的一个文明的直接基础。
对，
其中在两栖里面又是以希腊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啊哲学的一个更直接的这个源头。那您去这两个城市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因为了解一点希腊历史的人都知道说，哎，希腊有两个非常著名，一个是神话。我们知道，哎，从这个多情的宙斯啊四处撒种，到这个阿波罗太阳神，到这个雅典娜女神，以他命名的这个雅典这座城市啊，还有我们到现在都知道的奥运会是跟古代这个祭祀宙斯关系非常密切。
对，还有维纳斯， 还有爱马仕
啊，这些都是经过罗马人改造了的。可以说德尔菲这样一个集合了太阳神和阿波罗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庙的这样一个城市，是希腊神话的最为集大成的一个地方。那雅典呢，我们知道它除了古希腊哲学里面最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哎，希腊文明里面又有非常我们现在称之为理性的，甚至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刑被处以死刑，是因为理由是他教导青年人不信神。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哎，古希腊文明本身就非常的多元，既有我们现在理解看来啊非常多神教的这样一方面，又有非常理性的哲学的这一方面。
嗯，
那再进一步的说，我们现在说有希腊这么一个国家，而在当时来说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天然的多城邦的地方，
对，
并没有一个在古代叫做统一的希腊的，
是个希腊世界，而不是一个希腊国家。
对
对，
但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希腊人的认知。
对
啊，嗯，那在这里面有第三个城市，您那一次没去，但是非常重要，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里面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斯巴达。
斯巴达，
对。可以说这三个城市构成了我们理解古代希腊的一个线索。
嗯，
那我们现在都把古代希腊视为一个非常完美或者是具有某种历史神圣性的一个意象。
嗯，对， 对。
那既然它如此的神圣，却又和我们古代中国的这种历史意象又很不一样。中国一开始就讲大一统，
嗯，
啊，秦始皇统一被认为是一个很伟大的功绩。那希腊就是一个城邦林立的这样一个国家，而最后他们自己的整个希腊世界的崩溃却又源于一场我称之为统一战争，就是雅典人想建立一个雅典的帝国。
你说伯罗奔尼撒战争，
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
嗯，
那为什么古代希腊会呈现出一个这样的特点？
我觉得首先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地理特征有关，以至于好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实际上我也不断澄清哈，我说我不是地理决定论，但是我认为地理是一个你任何秩序构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你完全不去考虑这个必要条件，你光说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一个价值，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一个政体，这是最理想的，这种讨论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你光看终点不看起点，那你路线图实际上是画不出来的，你必须得看起点，而起点那地理约束这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起点之一。那么就古希腊的那种，就刚才我说的那样的一种地形，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之下，因为我刚才光说了古希腊它是多山，但另外一个方面它还是多岛多海湾，因为它本身就有点类似于，我经常脑子里我就会形成一个意象，我说这就有点类似于一个千岛湖的那个状态一样。
爱琴海是希腊世界的内海，
对，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千岛湖的状态。然后这个千岛湖里面有一大片岛比较相对高，整个的就突出水面了，那就是整个这个希腊的大陆地区。但我仍然看上去它就像一个大岛的那种感觉。那么在这种地理条件之下，大陆上多山，然后平地都是小块的平地，另一方面跟海洋的关联又如此紧密，它大陆部分离海最远的地方你实际上要走到海边也用不了太久的时间，因为整个不大嘛。所以就这种地方它既是多山又是多海多岛。山就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要进行一种大规模治理的话，山是你很难克服的一个前提，因为你要做这种各种管理能力的投放，军事能力投放，山都给你带来成本的急剧的增加。而海也是一样，一方面海上你要进行那种统一的治理，这个跟山一样交通成本很高嘛，另一方面人们在海洋上又太容易逃逸了，就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希腊世界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城邦的世界，除非出现一个大牛把周边全都征服之后最后把希腊给包圆，那么到了这会儿甭管山海岛都被那个大牛给内部化了，那么此时它是能够被统治了。如果那种大牛不出现的话，你仅就希腊自身而言它天然的是一个城邦世界。
嗯，最后这个大牛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对，亚历山大大帝起来搞了一通，然后
而马其顿其实也不是个典型的希腊化世界的国家，
对，
在边缘。
对，那所以你要从波斯的角度看，你觉得那是希腊；从希腊角度看，那就是、那个、
北方的野蛮人，
对，蛮族。对，
嗯，那说到刚才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其实和我们 一般想象的对于古代希腊的这个空间刻板印象不太一样的是，实际上整个希腊世界不仅仅是现在的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就是现在希腊共和国的这片，
嗯，
其实像在小亚细亚半岛，甚至远一直远到叙利亚，这样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都有大量的像您说的这种希腊人的城邦国家，
嗯，
被称为他们的这种海外殖民地。
对，实际上希腊人的殖民地，他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从这边本土开始，然后向外扩展。爱琴海东岸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个最西边，
嗯，
靠爱琴海的这一带好多个古希腊的城邦，甚至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就是从土耳其的那一部分米利都学派从那儿开始的。古来希腊七哲之一泰勒斯说什么那个世界的本源是水，嗯，这哥们儿米利都学派的奠基人，他就是生活在今天土耳其的地盘上，但是在那会儿整个爱琴海周边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然后黑海那也都是希腊人，然后往东像你刚才说的到叙利亚，往西到西西里，柏拉图多次去的那个
叙拉古，
对，那个城邦叙拉古就在西西里，遍及地中海的东岸北岸。嗯，
那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如此广袤的如此内部却又是碎片化的地方，它一定是非常多元，
嗯，
这个我们去看古代希腊文化也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我们熟悉的刚才讲到小亚细亚半岛部分希腊殖民地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城市叫特洛伊，啊，
特洛伊，对，
那实际上古希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荷马史，两部荷马史诗，
嗯，
都是围绕特洛伊战争展开的一场神话和历史相互交杂的史诗。
对，而且还可以插一句，就是罗马也跟这有关呀，埃尼阿斯就是从特洛伊出发嘛，
就是这个特洛伊的一父子。
对呀，啊，
这时候我们看到，哎，希腊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开端是一种神话的方式，
嗯，
啊，一种宗教，一种非常多神教的方式来去展开的，
嗯，
但是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你也说恰恰也是在希腊殖民地小亚细亚这部分开始有一部分的哲人去尝试脱离神脱离宗教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本源，
嗯，
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有这个泰勒斯说水是世界本源，
对，
还有人说哎，火是世界的本源，
赫拉克雷特，
啊，
赫拉克雷特他也不是在希腊本土的人，
本土的，
对，
所有这些集大成到了雅典时期，我们知道哎，这个有三代师徒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
嗯，
可以说是集古希腊哲学于大成，
嗯，
那古代希腊文化为什么一方面在宗教这里面特别发达，另一方面却又在如此浓厚的宗教氛围里面会产生这样一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可能感觉稀松平常，但是想想在当时能够脱离宗教脱离神去思考独立的世界本源这种理性的思维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它为什么能有两种非常极端又突出的思想。
我觉得啊，有这种神话这个不稀奇，就是你是社会学出身的，你肯定对这个很熟悉，就是图书干说的嘛，宗教就是社会本身，实际上人类简史里面讲的什么人们通过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形成大规模合作，能够形成这个共同体，它里面所有的方法论都是来自图书干的，来自图书干那本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以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会说这个话题，我说人正是因为能拥有了宗教这种讲故事能力，人类开始能够形成大规模合作，然后才能站到食物链顶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宗教让人称其为人，你没有宗教的话人根本不称其为人。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宗教能够让人形成大规模合作站到食物链顶端，从价值意义上角度来说，你会觉得什么时候一个人活出一个人样，活出人的感觉，那肯定是这个人他的行为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不是被物质所决定的，他可以不顾物质的这种成败啊收益啊，他仍然有自己的一种道德的坚守，那么此时你会觉得这人真的像个爷们儿啊，活出了一个人样，那这是个英雄等等，你会有这种判断。那问题来了，你那种道德坚守那个道德从哪儿来，就是道德的根基在哪儿？其实道德的根基在最原初它都是在宗教的，所以甭管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还是在价值的意义上，都是宗教让人脱离了动物称其为人。所以就是刚说这个希腊它早期的宗教什么，我觉得这个不稀奇，因为所有地方都是，不止希腊嘛，所有地方都是有宗教嘛，只不过希腊的宗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里面的神特别多，而且那个神基本上就是人世间的一个翻版，人世间有多少的爱恨情仇，有多少的这种阴谋诡诈，有多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堪的事儿， 在神界就有多少对应的都有，唯一的区别就是神界的那些人有点类似于 Tom and Jerry 里面猫和老鼠里面一样，每次无论那班那汤姆给打成什么样根本不死，爬下来继续跑。那神也是，你多么的阴谋诡诈，最后被人给识破了之后你搞得多惨，然后
还是神，
对，不死这照样玩。Tom and Jerry 这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个原型。所以就是古希腊的神话里面或者他的宗教里面，他这个神的世界特别的丰富多彩。我对这个事儿，我一直只是有一个假想，也没有做深入的论证，就是应该是跟他的多城邦的这种世界，而且就凭当时希腊的那种战争，没有办法，这城邦和城邦之间很难相互吞并，因为每个城邦他要吞并另一个城邦，他都得翻一座山头，然后你才能够去吞并另一个城邦。但你翻山头这个事儿本身就对你的智力成本构成一个巨大挑战，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所以早前的希腊世界它天然的是那种多城邦的世界，多城邦的世界它所对应的那种故事的结构天然也是一种多神的故事结构，它的城邦丰富多彩，每个城邦都不一样。像亚里士多德他写政治学那本书的时候，他要研究各个城邦，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田野的调研，他调研了150多个城邦还是170多个城邦我记不住了，反正100大几十个城邦，每个城邦都不一样，玩法全都不一样，那么相应的每个地方它所烘托出来的故事也都不一样，而所有这些故事又是为整个希腊世界所共享的，那么当然所幻化出来的它的那种神的世界也会是丰富多彩千奇百怪。 OK， 这就是说这宗教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倒不算太稀奇，只能说它尤其的花里胡哨跟别的地儿比，但是有点稀奇的就是它的哲学的这部分。其实哲学这部分我觉得还可以跟它的科学或者说数学那部分联动起来来讨论。
嗯，
就是古希腊在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在他们之前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毕达哥拉斯。其他的那些人像那个泰勒斯啊什么赫拉克利特啊，他们都在说世界本源是水是火还是气，阿纳克西曼德什么他们说这个世界本源是气，甭管他说的是什么它都是一个具象东西，说世界本源是这个。这到了毕达哥拉斯这儿，他把世界本源还原为一个超级抽象的东西，世界的本源是数，数和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的基本结构，构成了世界的基本的逻辑，而且他由此衍生出一种对于纯数学的一种兴趣，对于纯数学的一个爱好，这是由他对世界本源的追求，他为了把这个世界本源彻底说清楚最终走向了对于纯数学的一个研究，而这样的一种思考的进路，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方式被后来的柏拉图他们的哲学所接纳了下来。因为只要你进入到一个纯数学的研究的话，就意味着实际上你就进入到一种纯抽象纯逻辑的阶段。但是咱们看中国这边我们的哲学讨论极少进入到纯抽象纯逻辑的阶段，就包括说这个春秋百家争鸣的时候最讲究逻辑的什么名家白马非马，这是名家最著名的那个辩题嘛。但白马非马这也仍然是一个具象的话题，它在里面试图进行某种抽象，但它抽象程度仍然很有限，它离那种纯数学纯逻辑那最终就变成一堆纯抽象的形式符号嘛。这个阶段它的抽象程度仍然差得很远。嗯，我觉得就是数学对于古希腊的哲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数学这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他的数学又不是他这发明的，他实际上是来自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来自那个地方的。而古苏美尔古巴比伦他们怎么能够发展出那种数学，这个真的是我读到那段历史就读的毛孔感觉都要炸开，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就是能想到这些东西，怎么这么牛，这种纯数学的兴趣怎么来的，想不通，这真的是完全想不通。而且就像古巴比伦我记得不是很准确了，那是离现在差不多是公元前20世纪还是公元前18、9世纪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肯定是夏朝，如果是夏朝的话就是夏朝早期的时代，甚至有可能比夏朝早期还要早一些的时代，古巴比伦人已经在解二元二次方程了。咱们夏朝到现在没有文字呢，然后到了春秋后期了咱还鸡兔同笼呢，而人家已经开始解二元二次方程了，这个事儿太震撼了。因为首先解二元二次方程你怎么能够形成这种问题，就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环境的话你这个问题是无法生成的， 22次方程那是用来解决很复杂的问题的。这个既得这个问题本身复杂，同时你又得对它有一个高度的抽象的能力。那如果你的社会结构不是足够复杂的话，你就出现不了那么复杂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在咱们夏朝的时候，文字都还没有，人家那边已经有了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从而催生出了高度复杂的问题。进一步的，他们又有了一种高度抽象的一种思维方式，从而把那个复杂问题把它给抽象为一套22次方程。然后后来这些东西逐渐的，它在古巴比伦，实际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那个今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就是等在这一带那些东西出现，然后向外传播。如果大家熟悉中东的地图的话，会注意到中东有个地儿叫做肥沃新月带。咱们看地图上，整个阿拉伯半岛、沙特阿拉伯什么的，那全都是沙漠。这沙特好像是全国没有一条河流，是吧？就是整个半岛全都是沙漠。但是这个半岛的西边和东边，就是半岛北端的西边和东边，各有一片这种比较肥沃的土地，肥沃新月带。而西边那是因为地中海的那些海风啊，然后以及那边有一些小山，东边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两河，甭管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是就是叙利亚这一带，他们所依托的那些河流都是来自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从托罗斯山脉发源，这些河流下来就决定了它的这种肥沃的土地的结构，形成了刚才咱们说的那种肥沃新月带。然后在肥沃新月带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复杂的问题、复杂的答案，演化为复杂的数学。而这个复杂数学那就在肥沃新月带出现，而肥沃新月带实际上它的北部就是土耳其嘛，就是土耳其的东南部嘛，就土耳其东南部实际上就是肥沃新月带的一部分，所以数学什么肯定都传到这儿。而从土耳其东南部来到土耳其西部，这没多远。那么土耳其西部是谁？就刚才咱们说的爱琴海东岸的那些希腊城邦，米利都学派等等，这帮兄弟就是在那儿了。所以就是从中东这边，从古苏美尔、古巴比伦，从这些地方原初的东西往西传，那就是传到希腊。而希腊世界最东边的那一部分先接受到了他们这些知识的传递，所以希腊哲学就是诞生在爱琴海的东岸。
所以这个意义上，古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对，
其实它还是在周边吸取了大量的此前更早的文明的这样一个基础，
对，吸纳了很多。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是看建筑，其实古希腊的建筑，我们看到的这些柱式啊，柱式上面的那些装饰啊，其实都能在埃及的这个石头建筑那些巨大的神庙里面找到原型，
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古希腊文明能够如此的绚烂。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由于它像您说的本来过于破碎，所以这儿的人就大部分都在海洋上交流，反而会把周边更发达的文明给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从而有一个变化，然后有这么一个聚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精神领域的东西，继续讲古希腊的话，我们发现它还有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那就是从刚才我们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有着高度抽象的非常深邃的哲学思考之外，他们还有很具体实践操作的这些思考，我们称之为政治学、伦理学，甚至还有美学，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讨论。那其中在政治学领域里面，就像您刚才说的，亚里士多德走遍了希腊世界100多个城邦，对于当时希腊人的认知里面，人类怎么聚集在一起，怎么去开展公共生活，去开展城邦的政治，应该是他集合了当时所有能够采访到的这种人类文明生活的经验，从而汇聚出了一个希腊人对于公共生活、对于政治的一个理解。那其实它的根底也是政治学。那您对于古希腊文明里面的政治学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能不能尽量简洁的向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么多城邦去解释它怎么生活有什么用呢？它对我们现在又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古希腊的政治学从几个角度说啊，第一个角度，它的政治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因为它的政治学实际上首先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而伦理学是他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往前推溯，那么他的政治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的一个衍生。因为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他要追求一个就是咱们的都知道，哲学在追求什么东西？真、善、美。当然不止哲学，哲学求真，伦理学求善，
美学求美，
美学求美。
对
对。
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最简单来说，所谓的真，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理解的是什么
啊？
啊，我们现在处理物理学、化学、
嗯、
啊、数学这些。善呢，其实就是说什么是对的，
对，
什么是好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啊，人文社科跟理工科有个最大的不同是，它要做价值判断，
对，
它要做什么是好。那美呢，可能就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进一步的抽象，就是不仅什么是好，我们还得说，哎，人在用感官去感受这些东西的时候，能让你产生某种美的愉悦的这种享受。
嗯、
所以古希腊会在真善美这三个方面做非常深入的讨论。
嗯嗯，对于他们的讨论来说，古希腊人实际上首先要追求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才能过上一种正义的生活。这个事儿不像初听上去那么的迂腐。就是今天人一说怎么过一种正义生活，似乎你会觉得这是老夫子在讨论一个很迂腐的事儿。这不仅是古希腊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所要亘古面对的永恒问题，就是人类如果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续的话，人和人之间必须得能够合作起来。不能合作的话，人纯粹拼力量啊，拼体型啊，你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中间位置。你要能够站到食物链顶端，那人必须得能合作。而要合作的话，这种合作如果仅仅是基于利益的关系而合作起来，这种合作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利益它太易变了。以及如果我把你给卖掉，对我来说利益更大的话，那我肯定优先把你卖掉啊。而任何人都会担心被别人卖掉，于是合作也就成为不可能了。所以真正的能够让人持续合作下去的，就是利益能够带来合作，但这只是一个短期合作。能够形成持续的合作关系，那只能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只有这个才能带来持续的合作，然后你才能真的有凝聚力，一个共同体才真的形成，持久的合作才真的成功，才真的成立。那问题来了，能够带来这种持久合作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观念、共同的信念，它是什么？这是古希腊人要去追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能够让我们持续的，当然他用的不是合作这个词了，我们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的生活。实际上咱们长期的一块生活，一块共同的合，这就是合作吧。所以古希腊人在追问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的生活，这个不是一个迂腐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今天仍然要回应的问题。就像你要爱国，那么什么叫爱，什么叫国，这些都是要被做一个认真定义的，否则你在现实的事儿当中经常就会自相矛盾，就会自我打脸，甚至堕入双标等等这一系列的困境。那么对古希腊人来说，他要回应回答什么是正义，因为你要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生活，得要回答什么是正义，这就是伦理学的问题，然后还要回答怎么一块生活，这是政治学要回答的问题。当然你怎么才能一块生活，那它又必须得是一个正义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它是在那个时代它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来回答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嘛。所以就是这先是对古希腊的政治学对它做一个基本定位，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的生活，然后怎么共同的过一种正义生活，它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对它的一个基本定位。而在这个基本定位的基础之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柏拉图的路径，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径。柏拉图路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著名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世间的现实存在的所有的这些政治体、这些城邦、这些共同体都太烂了，
都不完美。
对，都不完美，而且这都很烂。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标准，依照那个完美的标准，我们来具体判断现实当中城邦你是好是坏？那肯定都是坏的。那你到底坏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等等？那你首先得有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肯定不能来自于现实，因为任何一个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是有瑕疵的，瑕疵或大或小而已，即便你小那也是有瑕疵的。
所以那个标准只能来自于现实以外的世界，彼岸世界，来自于理念界。那么柏拉图所写的那本《理想国》实际上就是在探寻一个理想的国家，或者说对于所有现实的国家用作判准的那样的一个最理想的模型，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是现实的国家，因为它总是各种各样的不完美，总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完美那还好，那往往是坏的。就对柏拉图来说，你是坏的，那我干嘛要研究你呢？我要研究，我就去研究那个真正理想的模型啊，理想的标准啊，然后以它为判准，我来判断具体的。此时你的研究才是真正到位嘛。这是柏拉图的路径，最后导向了理想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而亚里士多德的路径跟他就相反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国那样的一个理想的标准，在彼岸的标准， OK， 你要是能找到那标准，那固然很好，但问题是那标准在彼岸，你在此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对彼岸的理解只能来自于你的一个理论想象。那理论想象麻烦了，谁的理论想象是对的？没有客观判断标准，没有客观标准，那就意味着你仅仅靠想象的话，你凭什么说你的是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共识都无法达成，因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说那才是对的，但是每个人说的又都不一样，任何共识都无法达成。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说，你从这样一个理想标准出发，最终你的讨论一无所获。你能够达成共识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能达成共识前提就是现实存在是啥，我们对现实这些东西是否有一个共识，然后从现实里面我们来发现一些基本的原则。你脱离开现实来讨论这些原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现实的存在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去观察那100好几十个城邦，因为他放弃了柏拉图式的对于那种理想的彼岸标准的追求嘛，那就意味着现实城邦它是好是坏，你就丧失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准了。没有判准，那几乎任何城邦都可以自我证成，说我是善的。你要说呢，你不是善的，你是坏的。OK， 那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判断？你拿什么做标准？因为亚里士多德那儿就放弃了对这种标准追求，他认为这种标准你不可得。于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本书里面读上去，这个城邦甭管多坏，如果这城邦想维系下去，亚里士多德都能给支招，就是你要想坏。哥们儿告诉你，你到底怎么坏，你才能坏得下去，你才能一直坏下去。然后你要想好，你这城邦还不错，要想好，哥们儿也能告诉你，你得怎么才能一直好下去。然后如果你是好，你想变坏，那哥们儿也能给你支招，你怎么才能变坏，你还不翻车。然后坏的你想变好，那我也能给你支招，就是你会发现这哥们儿，你光看他那本书的话，你觉得这哥们儿嘿，这有道德吗？这就是里面什么坏招他都能出得来，而且那坏招真的是非常有洞察力，极其的穿透力。所以今天有人说什么马基雅维利是这种现实主义政治的鼻祖，说你要是去看亚里士多德的话，马基雅维利那就是个弟弟，跟亚里士多德那差得很远的。
所以柏拉图周游希腊世界就有点类似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而亚里士多德却能坐上这个亚历山大的帝师。
有点像李斯吗？你想说？
对，
所以就是这里面，柏拉图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他想先去尝试找出那个对所有人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找出那判准，然后来判断世间。也就是说，柏拉图的路径，他对于一个不可动摇的价值，他是有持守的。你别跟我扯什么那个都有资格，难道你还判断不出来？42年的英国它就是比42年的德国更好吗？这种判断呢，难道你还做不出来吗？你跟我扯什么各有各的优劣什么？这个世界上它就是存在着好和坏的一个绝对的判准的。但是柏拉图强调有这种判准存在，但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就要问，这判准凭啥以你的为准？那每个人都会提出一个不一样的判准，那到底以谁的为准？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找不到一个公认的判准，然后你还非得说以你的为准，那除非你能把我打败，你能把我压服，否则凭什么以你的为准？结果这就又进入到一种你
现实中的比例的过程
啊，对啊。而那亚里士多德说，那反正你要比例，以力决胜，那你还扯什么嘛？你莫不如一开始你就先从力来入手来观察嘛。于是他就观察现实这些东西，各种支坏招，支坏招。OK， 他这倒确实是。不带着那个虚伪的面纱了， 但问题是在他的路数之下，42年的德国跟42年的英国没啥区别。希特勒说我哥们儿想一直维持下去，我得怎么才能活下去，然后丘吉尔说我想搞下去我该怎么。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你面对一个真正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没有立场的。当然这不是说亚里士多德本人没立场，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有立场的，但是他的政治学的方法论里面这个立场是不够强的。所以面对真正的大是大非的时候，你立场不够强的话，咱从价值的角度讲，你把42年的德国跟42年的英国相混淆，这事儿是很难原谅的。这是从价值角度讲。从一个功利的角度讲，如果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没有人敢信任你的。在大是大非的时候，那没得说，那必须得站队，这是没得选的。那么站队，我依照什么标准来站队？我认同哪一边？你得有说法。也就是说，在这种涉及大是大非判断的时候，柏拉图哲学它是更为基础的，因为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足够强的站队的判准，它应该是优先级更高。但毕竟只有极端情况下才有那种大是大非的问题嘛，很多日常情况下不涉及大是大非，那么此时柏拉图的那个路数就会显得过于古板，过于专制，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就是有点像
四处支招的能行。
对，有点像韦小宝一样，就是你在不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你会觉得韦小宝那就跟他那轻松多了嘛，快乐多了嘛。但是面临真正大是大非的，你必须得做抉择的时候啊，那还是陈近南你觉得更靠谱。
刚才您将古希腊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他们的对于政治的思考做了如此深刻的剖析。那按道理来说，既然在思维方面上，古希腊已经有这么发达的对于政治、对于城邦的思索，但希腊世界我们看到它依然没有走向一个哲学家所理想的好的状态，它依然毁灭于城邦之间的纠斗。我们知道希腊最初的崩溃就是两个最大的城邦，一个以民主号称的雅典和一个以专制号称的斯巴达，两个城邦的这样一个争霸为开端，结果导致两个城邦两败俱伤。虽然最后斯巴达取得了胜利，但是整个希腊世界开始转入衰落。此后边缘的马其顿强大起来，把整个希腊世界给吞掉，但是也没支撑太久，后来就彻底被西边的罗马给征服掉。那为什么希腊最终会在战争这样一个如此极端的需要考虑很多复杂情况、需要有大是大非的状态的时候，却没能把哲人的那么多思考给吸纳进来，结果反而让整个希腊世界被某种意义上就看起来像一条必然的历史命运一样，就走向了衰落，就似乎无法避免。甚至我们都知道，恰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当时已经是建主统治的雅典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就是这里面我觉得它涉及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你希腊的这种小城邦靠自己，里面出现哪个城邦说就是能够把别的都给一统了，这个很难。
就首先在地理和物质条件上，这个就
对很难。那么能够把他们给一统的，必须得有一个外部战略，像马其顿和罗马都是外部战略，就是我有别的地方我可以获取到大量资源，用那些从别的地方获取大量资源，我来帮你这摆平。而如果仅仅是这些城邦就自己能够动员起来的资源，彼此要想相互摆平的话，这事儿非常难，就是地理和财政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的约束。
那波斯呢？波斯也是有强大的外部资源。
有强大外部资源，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对，马其顿它能够搞定，但马其顿基本上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急身而亡嘛，整个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迅速就分裂了，直到罗马把这边统一，这事儿才真的算长久下来。那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希腊人长于思辨但拙于实践，罗马人跟希腊人比拙于思辨但长于实践。而他所谓的长于实践还是拙于实践，他具体的表现在哪儿了？具体的表现就表现在你是否能够把你所追求所认准的那套价值观念价值系统能够把它转化为一套具体的可扩展的一套行为规则规则系统。希腊人他是没有形成这套规则系统的，而罗马是形成了，他依托于什么呢？罗马法。罗马法本身提供了一整套的法学技术、法学方法论， 用这套法学方法论，它能够把这种非常玄远的、非常甚至在彼岸的那一系列价值，转化为一整套的很具体的、具备高度操作性的规则系统，然后用规则系统来管理非常具体的、很日常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行为，从而就把你的具体的日常的行为跟你很玄远的那套价值理念之间，它找到了一个衔接机制，把现实的实然跟彼岸的那个应然彼此之间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然跟应然之间断裂它能够弥合住，这是他我所谓的长于实践，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所在，希腊人拙于实践，他长于思辨，他把这个价值什么想得特明白，但是他拙于实践，就是他没有找到这样一套类似于罗马法式的一套法学方法论，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把它转化为那种可扩展的这套行为规则规则系统。罗马那不仅仅是他那有法律啊，更重要的基于罗马法的这套方法论，它是一套可扩展的规则系统。希腊各城邦也有法律，但它欠缺那套方法论的话，这法律基本上就本城邦管用，你无法形成一个跨城邦的甚至一种万民法式的一种可扩展的规则系统，这是在希腊做不到。那么同样亚神大也没做到，没做到那就意味着你最终只能靠暴力来维系这样的一个帝国，暴力维系还不足的时候，你还得再加上那种超凡人格魅力卡里斯玛，那亚历山大的卡里斯玛是足够的，他可以罩得住，但是等到他挂了之后，他的继承人没谁有那么强的卡里斯玛，于是这个帝国就崩了。但罗马这边不是基于哪个人的卡里斯玛，而是基于刚才我说的那一整套的可扩展的规则系统。可扩展的规则系统意味着什么？任何人只要愿意加入这套系统，我甚至我都不强迫你，只要你愿意加入，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合作秩序。更大合作秩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市场，而且这是一个你对它可以有一种高度确定性的更大规模的市场，那你就可以变得更加富裕啊。于是罗马的扩展，一方面是罗马它帝国的自主的扩展啊，当然早期还不是帝国了，共和国，另一方面它也得有那些被征服者的一种自愿的配合，因为被征服者会发现我被征服了，但是似乎我的日子我的财富没什么损失，甚至比以往某种意义上比以往还好了，那他就会有一种自愿的配合，就是这都是跟罗马法他那套可扩展的规则系统他所依赖的这套方法论跟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其实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比较粗浅的历史比较，我们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的状态和希腊罗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山东六国和希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文明中心，有着非常多的思潮，有着各家各派的思想。但正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啊思想资源的诅咒，其实反而会让统治者，会让当局的人应接不暇。而恰恰是在相对来说文明边缘的地方，
在秦国，
在秦国，在罗马，本来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落后啊，人民比较朴素啊，比较梗
啊，
所以他很容易说。抓住一个他们认为有效的思想就把它干到底，所以反而会让这种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世界的这种势力去成长起来，进而形成某种大的统一的这种状态。那古代希腊整个被罗马吞并之后，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希腊作为一个国家其实就并不存在，比较熟悉的之前我们讨论到土耳其的时候讲到这个拜占庭帝国，其实罗马帝国东西分裂之后，它的东罗马帝国的这种主要说的还是希腊语，但它依然是以罗马人自居，所以这还是个罗马帝国。那直到罗马帝国的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继承者，就是我们讲的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又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直到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重新的兴起，恰恰是希腊人最先打响了从奥斯曼帝国里面实现民族独立的这样一个号角。那在这里面有一个最近似于英雄传说的一个故事，就是英国诗人拜伦远赴希腊战死沙场，牺牲在这里。那讲到19世纪的这样一个现代希腊，其实经历了如此漫长差不多将近200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跨度，为什么在19世纪恰恰是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潮重新激发了一个生活在 巴尔干南端的这一批人，可能这批人跟古希腊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嗯，
但民族主义依然给了他们一个想象，说我们是一群人，结果就开始要求去独立，反而就成为这样一个思潮性的东西，反而就是诞生了一个政治上的事实，去创造了一个现代希腊国家的诞生。
对，咱们前面讲到人都是通过讲故事来形成认同，然后形成共同体的，在古代这种故事呢，主要就是靠宗教靠神话，而现代它也是故事也是神话，只不过这个神话内容变成了国家变成了民族，嗯，但实际上你细究下去，国家民族它仍然是一种故事神话的建构，从观念上来说就是这个建构的结果。这里面涉及到观念事实跟物理事实，先说什么是观念事实和物理事实，就是鬼这东西到底存不存在，你问它存不存在，这是在追问它的物理事实，物理意义上存不存在。但如果一群人都相信它存在的话，那么这群人的行为逻辑将会跟旁边一群不相信它存在的人的行为逻辑是大不相同的。而这群人都相信这个事儿，形成的是一个观念事实，就是观念事实跟物理事实之间未必有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观念事实它会引导人们的行为逻辑。那么就现代的国家的建构而言，人们是需要一个观念事实，就是一个关于国家的神话，关于一个民族的神话，而这个神话它未必直接对应于一个物理事实，就是这儿所谓物理事实是什么呢，你所要诉诸的这群人所尝试用这一套观念系统来动员的这群人，是否真的跟你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那群古人有一个血统关联，有一个血统的渊源，很可能就没有。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希腊在它是1821年独立的，那么181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它的反对土耳其的这场独立战争，战争里面他们就自称是古希腊人的后代，但实际上希腊这个地方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啊，各种人来来回回他昏血了多少次，古希腊的血统在里面早已经就被稀释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对，这个想起了前不久一个分子人类学的笑话，就是土耳其做了一个全国的这个基因普查，希望自己能跟古代突厥人产生联系，结果发现都是小亚细亚半岛本地人。
对啊，就是从物理事实的意义上这就没什么关联了，但是这不重要，因为观念事实并不必然以物理事实为依托，只要在观念上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他就能把自己跟土耳其人给区分开，通过一个故事形成身份的区隔。你刚才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在美洲的那些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时候，就比如墨西哥在独立的时候他们讲的故事是什么，因为追求独立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那些克里奥尔人啊，所谓克里奥尔人就是
土生白人，
土生白人嘛，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是跟当地印第安人的混血，但仍然有很多是土生白人，但这些土生白人都在说我们的祖先玛雅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跟玛雅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如果不来的话玛雅人还能多活几年，他们来了玛雅人搞没了，但是他说我的祖先玛雅人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造出一个观念事实，来让克里奥尔人跟西班牙本土的白人之间能够区分开，只要这种身份区隔能够用这个故事打造出来，接下来行为的逻辑自然就被引导了，就是我跟墨西哥这片土地有一种生命性的关联，我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呀滚蛋，这不是你们土地，尽管实际上也不是那些克里奥尔人土地，但是通过这样一种观念事实塑造，这就是他们的土地。
嗯，但在实际操作上反而比较有意思，就是希腊人独立之后他还是个君主立宪国家，但是请的王室是请这个德意志一个小邦的王室，那最熟悉的、
德意志给各个地方提供就国王英国国王不也是从德意志来的吗？
对，当然这个希腊王室里面最熟悉的后代就是前不久
菲利普亲王，
菲利普亲王。嗯，回到希腊，可以说希腊这个现代希腊的独立畅想了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这样一个先声，因为后来我们知道无论是意大利的统一战争还是德国的统一战争，民族主义在这里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以至于在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点。那我们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三个帝国土崩瓦解，诞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大陆上 那一连串的小国，
嗯，
那这些小国的基础都像您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对于一个民族的神话或者故事的集体的认同。
嗯嗯，
那现代希腊除了在民族主义叙事里面啊有什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
嗯，
其实它作为一个南欧的，虽然规模上是中等，但是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发达，其实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咱们中国人对于希腊的再次熟悉其实是在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代之后，
嗯，
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
欧洲五国，
对，因为作为欧盟欧元区里面的国家，它整个南欧，我们讲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再到希腊，
嗯，
这一片南欧国家它在欧盟的财政系统里面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嗯，
而这些国家出现问题之后导致整个欧元区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所以我们看到欧洲的各种金融问题啊财政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有了欧洲五国之称。
嗯，
那说到现代当代的希腊在欧洲的这样一个位置，按理说按照欧盟的这样一个发达的状态，这个国家的状态应该也还不错，那为什么当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到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阶段之后，欧洲的内部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大的差距？
这里我先说一个我特别直观的印象哈，
嗯，
就是在法国在意大利，这都是拉丁国家，
嗯，
都是广义的你说的南欧的国家，然后北边的那个奥地利啊德国啊这些都是日耳曼国家，欧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文化分界线的，就是拉丁和日耳曼之间的一个文化分界线，
基本就是莱茵河差不多这样一条，
对。那么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希腊等这些拉丁国家，当然希腊不是拉丁国家了，但它也是一个南欧国家，就是在那些拉丁国家很有意思，坐地铁一定有闸机，就是你必须得刷票那个闸机才打开然后你才能上车，而在日耳曼国家坐地铁是没有闸机的，
你买了票就直接到站
直接上，对，地铁公司就默认相信你们会买票，他没有闸机，而在南欧的那些拉丁国家他默认不相信你会买票而且我在法国在意大利我都见过，就是因为有闸机于是想方设法去逃票我在法国见过，我印象很深，有一哥们儿腿脚很不方便，拄个拐一瘸一瘸的，就是为了能够不用买票，他的腿脚使得他不足以能够从那闸机上面迈过去，像那个子比较高的腿脚灵活的直接从闸机上面能迈过去，那哥们儿又迈不过去，于是在旁边的一个有那种跟腿脚不好的人走的一个小门，远处是有一个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那种一按那键门就开了，
嗯，他就在那等着，
他没有在那等，他手里有拐嘛，他用拐尝试往里面去够那个键，你用手是够，用拐尝试去够那个键。我说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欧洲它在制度上欧盟尝试统一起来，但问题是南欧国家跟日耳曼国家他们在文化上差别非常大，这种文化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地方它的这种人们的观念事实就区别很大，而观念事实它会影响你的行为逻辑的，所以就是在南欧地区实际上就是南欧地区的人非常热情非常快活但也非常懒，那个希腊那是懒中之懒，就是我在欧洲的时候就经常就有欧洲人就埋汰他们，就是希腊人，哎，那就是一群说着希腊语的土耳其人嘛，就是懒中之懒。但是我
土耳其躺枪，
对，但是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看着那些土耳其人，我说这很勤快嘛，他说是啊，这个不勤快的还不懒。但是后来到土耳其去的时候就发现啊明白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不一样的，而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你这国家的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嘛，南欧国家它的劳动生产率跟北欧中欧跟这几些国家相比那就差不少，就是德国这边然后再往北欧就是这些地方走，它的劳动生产率确实高，这些人的纪律性确实强，然后劳动确实也是有一种自觉性自主性，跟拉丁地区相比，我在法国的时候因为我读书那会儿我在法国待过很长时间嘛，在法国我就在那抱怨，我说哎呀这效率太低了，那是06年07年的时候呢，你习惯了中国的效率到了法国我就觉得很难适应，我说这效率太低了，0607那会儿在中国你要说我要装一部电话或者装个网线那也是24小时就能给你装上了，就那会儿效率很高的，但是今天这疫情让我们觉得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过去，今天你能不能装上这事儿没谱，得看这个防疫，
但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那个效率了。可是在法国经常你想要装一电话，你从开始提交申请到电话实际装上一个月，很稀松平常的事儿。所以我在那我就很不适应，我说效率太低了。当时上那个法语班里面，就大家要口语聊天嘛，自己来说事儿，然后跟别人进行讨论进行辩论。我就在那说，我说哎呀，那个巴黎我特别喜欢，但是这个有一点我受不了，这效率太低了。然后旁边一西班牙同学就是哎，哥们儿，你到我们那看看，你知足吧。
南方人民普遍都是这样
啊，对对啊，然后希腊人是太难了，这效率真的是不行。在这种情况，让他跟德国人用同样的一套财政系统，同样的一套财政规则，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真的按照那套财政规则来做的。因为德国人的自律使得他的财政纪律非常好，另一方面他自律啊，他勤奋啊，他的劳动生产率也高，产出也多，然后他的出口能力也强等等这一系列的。而希腊啊、南欧啊这些国家，因为他自个儿就不守纪律吧，坐地铁的都拄着拐都想逃票呢。在德国那边腿脚健康的他也不会逃票，那在这边拄着拐还逃票呢。这种纪律你怎么能够指望他的财政纪律呢？财政纪律也不咋地，然后人也懒，当然人很快活，这是毫无疑问。我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就跟人交往的那种开朗、那种奔放、那种快乐，
在柏林的啤酒馆
那就绝对体会不到。柏林的人严谨，然后冷冰冰。当然我没去过瑞典，就是据说瑞典什么比这还要冷冰冰。南欧很快活，但快活是有代价的。快活代价就是刚刚说你不守纪律，然后你劳动生产率低。在过去，德国用马克，意大利用里拉，法国用法郎，希腊德拉克马，就是你各用各的货币的时候 ，OK， 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像德国，你的出口就很厉害，你的货币就会很坚挺。而这个意大利啊、希腊呀、什么，它的劳动生产率跟德国比它就低，那么它的货币就不坚挺。
所以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的差异是可以反映在各自货币的汇率上的。
对。你汇率很坚挺，德国汇率很坚挺，它就会抑制你的出口，而南欧这边汇率很不坚挺，它就刺激你的出口，所以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天道轮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但是在2001年建立了欧元区之后，整个所有这些地方用同一种货币了，于是德国的劳动生产率高，南边劳动生产率低，就它欧元的汇率一下子被南方给拉下来了，就欧元的汇率它一定是低于德国马克的，
一定是高于意大利里拉，这个
高于里拉，高于德拉克瓦的，高于他们的。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你本来劳动生产率就低，然后汇率又比你原来的高了，抑制你的出口，而德国那边劳动生产率还是那么高，但是汇率变低了，刺激它的出口，那结果就是德国就产生一种虹吸效应。当然中国首先这边有一种虹吸效应，把这种中低端的制造业都吸走了，然后德国又有一种虹吸效应，就是高端制造业都被德国吸走了。那么对于那些南欧国家来说，它就面临两面夹击，中低端被中国打击，高端被德国打击，两面夹击，那他们就很难受了。而一旦你处在这么难受的一个状况之下，问题又来了，你的经济跟不上了，你的财政就会遇到困难。可是财政纪律，因为德国在欧盟在欧元区里面那是最大的一个经济发动机，相应的它在财政纪律上它的发言权也是最大的，这也是说得通的。就是我辛辛苦苦干了很多活，然后你们天天躺着那个喝酒吹牛泡妞睡觉，你不干活，最后我干的这些然后要我来补贴你，这不就是在惩罚勤劳者吗？这说不通啊。德国这么说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而德国基于它的那些财政纪律啊，它的这种经济能力啊，它的那种财政的最基本的赤字率要控制在多少等等，这些它是有基本的保障的。然后他用这个再去要求南欧国家，南欧国家实际上做不到了，因为经济上已经被德国给掏了一轮了。我想维持那种财政赤字不超过什么比例，本身就已经很难了。然后同时我们又如此是热情奔放，哥们儿花的倍儿多，然后挣的又倍儿少，我不靠这个财政赤字，我怎么解决这问题啊？可是如果财政赤字太高，德国人又会给我压力，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做假账吧。于是南欧这些国家都有假账问题，就是财政上都有假账问题，
就国家级的假账。
对，希腊尤甚。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账总有爆的一天啊，因为你实际上你是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总有爆的一天。等到爆的那天， 那就是08年金融危机，欧洲五国就开始住了。
那回顾从古代希腊到当代希腊，包括您刚才讲的，甚至扩及到整个欧盟地区，咱们列国志讲了这么多期的欧洲，我们会发现欧洲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欧洲大陆由于它的您所强调的地理要素等等，导致这个地方的政权国家会比较破碎。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欧洲人在历史上其实并不缺像中国人那样的对于大统一大联合的追求。
嗯，
我们从古希腊世界的这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争霸，再到后来的所谓的罗马地中海内海的这样一个广袤的帝国，再到后来之前我们讲德国的时候讲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罗马又不帝国的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努力，再到近代我们看到拿破仑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德国的战争，其实欧洲人始终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想对欧洲有一个统一的全盘的规划，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欧盟这样一个通过和平的方式
统一进程
开展的统一进程。但是讲到当代希腊，我们讲欧洲五国，我们会发现这个进程还是很曲折，就欧洲似乎始终难以有一个步调统一的这么一个真正实现一体化的这样一种结果。那今天咱们借着我们讲希腊这样一个国家的例子，您能不能最后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说欧洲这样一个一体化进程未来还可期吗？以及假如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个大陆上这么多国家，它是不是还是需要去让渡一些国家层面的权力，去形成一个更加超国家的统一体，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儿在十年前我还是比较有信心，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对欧洲的信心越来越不足了。
那还是因为欧洲五国吗？
欧洲五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最近这些年对全球经济的观察。全球经济观察里面我越来越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有世界货币的，世界货币对于全球可以进行一种不对称的竞争，而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对全球进行一种不对称的竞争。就是好多人都在说中国这次的这个疫情啊，然后俄乌战争啊，西方之间贸易战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冲突会让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保。你抽象的说，你会觉得那确实这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确实很悬，但是谁能接替你呢？你具体的去看一下那些号称能够接替中国的那些国家，看一下他们的数据。就是在11月上中旬，当时中国这边防疫的政策，你完全对它你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不知道如何去把握的时候，人们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在那会儿我也是对这个前景特别的不确定性，于是我就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就认真的把那些号称有可能替代中国的跟中国进行同，那就是一种同态竞争嘛，印度啊、越南啊、印尼啊、墨西哥啊等等，这泰国什么这些国家，我把他们的数据各方面的数据完整扒了一遍，从它的进出口的数据、它的顺差逆差的数据、它的 FDI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它的资本净流入的数据、它的这个贸易出口品类各自占比的数据、它的贸易伙伴占比的数据，然后它的这个发电量、它的劳动参与率、它的利率、汇率、通胀率等等，所有这些数据我全都扒了一遍之后，如果这些数据我不去扒的话，有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到。等数据扒出来之后，这些国家有不少数据让我特别的吃惊，吃惊之余我也得出那结论，他们替代不了，最起码可预见未来5到10年之内都替代不了中国。那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是这种超大规模性的供应链网络、超级的世界工厂。这超级世界工厂超级到什么程度？前两天跟一哥们儿讨论，那哥们儿是长期做宏观的，他在数据分析上特别厉害。他跟我说，在 G20 这些国家，G20 它占世界的经济的绝大部分了，
80%的。
对啊，他说在 G20 里面，中国一个国家的顺差占了所有 G20 国家顺差的70%。那么其他的有顺差的国家里面还有好几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呀、沙特呀、俄罗斯啊这种资源国。资源国，那你有顺差，你很正常。那你把这些资源国刨掉的话，因为中国进口资源对中国在这个板块里面是有很大逆差的嘛，你把这个资源国的顺差部分刨掉的话，那中国就制造业而言占 G20 里面的这个顺差，有可能一个国家占据全球的顺差可能80%还要多。 这是我刚说的超大规模性一个非常直观的体现。
所以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拿美元去收割全世界的税，中国是用它的超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收割世界的。
说实话劳动生产率也没高到哪儿去，主要就是靠能制造，
就是靠成本低还是
对，就是劳动生产率，当然你要是跟什么非洲人啊跟印度人啊比，劳动生产率确实是高的，但要从它真正应该能达到潜力来说，那劳动生产率现在也不咋地。
嗯，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能吃草成本低，于是以这种方式也不好再收割别国吧，但是确实是形成一种不对称竞争。那这种不对称竞争里面，你就从这个你一国的这种制造业的顺差占全球的80%可能还要多，那你就可以想在别人的怎么过呀，这种日子你规模到了这个程度之后，你可以把成本摊到多低呀，那你对别国那确实就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啊。而在这种不对称竞争里面，美国它是超级的创新能力，然后这种世界货币，中国是超大规模的这种生产能力，从而能够控制成本，对全球形成两种不对称竞争。因为你任何一个比较优势释放出来，你一定会在别的领域你会释放出你的比较劣势，你只能占据一个生态位，你不可能所有生态位全都占据，这从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你只能占据一个生态位，那么其他国家只能去寻找别的被空出来的生态位了，但那个生态位规模都不会太大。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欧洲要统一进程，要想继续的话，它的财政前提，它的能力，它怎么继续？你的经济能力不具备了，你的财政能力怎么让人保证？这点非常难。所以十几年前还看不到中国的经济凭它的这种超级的成本控制能力，这个再次强调，不是因为你劳动生产率都高，而是因为你超级能吃草，别人没你这么能吃。结果就是你对全球形成一种虹吸效应，十几年前还看不出来，但是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继续统一进程继续下去，往前怎么走，它的财政的基础在哪儿？我十几年前不悲观，但是现在已经不乐观了。
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希腊，思考欧洲，也不能只是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去讨论，
嗯，
可能还需要在更加全球的视角上对他们的未来有一个展望。
嗯，
那感谢施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古代希腊、当代希腊乃至当代欧洲的独特的问题。我们的列国志接下来还会继续关注欧洲国家，期待施老师再给我们带来他在欧洲其他国家精彩的旅行和独特的感悟。
好，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